上和你复活的第一个早上，也是同样的清晨，因为你复活的能力已经临到我们，你救赎的恩典已经赏赐给我们，你已经将我们从黑暗的国度里脱离，将我们迁移到你爱子的国度。因此早晨我们来渴慕你，我们来寻求你，我们渴望见你的面，渴望认识你，使我们里面深知你的丰富，你的诚实，你的智慧，你的能力，这是我们里面没有。但主啊，我们一心渴想你，愿你此刻在听到的时候，在讲道的时候，赐给我们信心，能与所听所讲的道相调和，好让你一切的真实生命能力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门。欢迎大家来到这个讲座的第二堂。这个讲座是合神心意的门徒。昨天的第一堂是讲大使命跟做主门徒，一切的缘起就是 prologue。所有故事的起头是从耶稣复活的那个早晨开始。耶稣复活了，然后他跟门徒见面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命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我们说，在这段大使命的经文里面，在20世纪的中期，一直被留意的是宣教的呼召。宣教的呼召所留意的关键字句是万国，所以神的百姓重新恢复了宣教的事业，把福音传到万国万民去。可是很快到20世纪的下半叶，人们发现还有一个忽略的字眼，就是做门徒。而且不是只是用宣教的手段带来很多人信主，或者是办很多的活动，发现人们深深需要认识耶稣和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一个有纪律的属灵生活，就是做门徒。而我们从这两个信息里面，我们发现门徒跟宣教其实是不可分割的关系，因为耶稣说 Go make disciples of nations，所以他叫我们出去宣教，宣教的目标就是使人做门徒。他吩咐我们做门徒，而做门徒的本质就是出去带领其他的人做主的门徒。而我们被差遣出去带别人做主的门徒的核心原因，是因为耶稣复活了。而且他复活的时候，不是以一个受苦谦卑的仆人的姿态，而是以一个复活荣耀的救主的姿态。他差派我们，他率领我们，他牧养我们，他指导我们，而他已经复活了，这跟做门徒的信念是完全和谐的。因为门徒的基本意思不是说我去操作一门课程，不是说我过一种生活而已，做门徒的基本观念是我跟随这一位又真又活的耶稣基督，不管我现在在什么位置。我们昨天说耶稣的门徒里面有渔夫，里面有税吏，有灵命很好的，有不认识神的，有这个恐怖分子。因为做门徒的关键不是在乎我今天是过的什么样的属灵高标准，做门徒的基本精神是我今天跟随这一位主，那这位主必须复活，我今天才有做门徒的可能。如果耶稣今天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门徒好做了。可是因为耶稣复活了，而耶稣复活了，我继续跟随他，我就是在做他的门徒。而我继续跟随他做他的门徒，他说你如果做他的门徒，他就与你同在。所以做门徒的大使命是从他的同在开始。他已经复活，他与我们同在，他说我会继续跟你们同在，只要你们做我的门徒。用白话说，我已经来找你，如果你继续跟着我，我就继续跟你在一起，直到世界的末了。其实很简单嘛，那我们要跟随主的话，主说他在哪里，跟随他的人也在哪里。 主的同在经常不是在我自己的家里特别的明显，是在我愿意跟着主出去的时候，发现主的同在特别的深刻，特别的有能力，特别的明显。我们要出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出去我自己，不是我一个人祷告，是主的肢体两三个人，还有整个教会，还有没有信主的这整个世界，主在那里，让我们也在那里。所以主关于他的同在，在马可福音里面，哎，对不起，马太福音里面有我们清楚的应许。如果你要经历神的同在，他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节。虽然说今天借着信心信靠耶稣，他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有人都可以经历到耶稣的同在，但是耶稣有个深刻的心意，是要我们在两三个人的聚会里面更清晰的去经历他的同在。既然我愿意跟随他，他说，那你去跟我所带领的两三个人一起追求，一起祷告，我就乐意在你们的聚会里面领到你。所以我们做比喻说，好像四个人，对不起，三个人一起见面祷告，有四张椅子，还有一张椅子是耶稣坐在那里。那我们因为有同一位主，我跟随他，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追求这位基督，一起来跟他祷告。虽然我们彼此之间不见得都那么认识，虽然不见得都那么懂得相爱，虽然不见得那么和谐，可是因为我们都跟随这一位主，两三个人奉主的名开始聚会的时候，就有主在我们中间。然后我们说，奉主的名的意思就是，这不是我做的，这是主自己做的。所以彼得叫你们前面的瘸腿的那一个瘸子跳起来行走的时候，他说，金和银我都没有，只有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意思不是我彼得叫你起来行走，不是因为我敬虔，不是因为我爱主，不是因为我奉献，不是因为我祷告，不是因为我来圣殿敬拜，是因为耶稣要医治你，我如今奉他的名医治你。所以当你被医治的时候，就见证了这位拿撒勒人耶稣已经复活，他就是圣经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而旧约所预言的末世已经来到，现在就是让门打开的日子。这就是使徒行传最核心最根本为耶稣做见证的方式。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来思想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大使命这段经文，我们要看另外一个关键字了。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八到二十节啊，我们一起再念一次好吗？请。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八到二十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把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日。我们今天的思想是这句话，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耶稣到底吩咐了门徒哪些话，是我们今天在做教人做门徒的时候要一起学习。你仔细想啊，这个问题很深的。耶稣一生在地上的事工是三年半，他这三年半说的话没有全部告诉我们，同意吗？这三年半有很多话被记载在四福音书里面，对不对？可是我们带人做门徒的时候，常常在查考的是四福音以外的圣经，对吧？你知道有一种圣经上面是用红字标出，凡是耶和华说的、神说的、耶稣说的，通通用红字标示，对不对？表示那些有更直接的权威，因为是神自己说的。其实不然，因为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使全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里面没有说唯独红字版的，对啊，整本圣经。可是你仔细想，耶稣在地上服事的时候， 讲的那一切话，只有一部分被保存传给我们。而我们今天去传扬的时候，有一大堆的真道，不是耶稣亲口在地上讲的，算不算在大使命里面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你有明白到这个话的难度吗？到底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很快就讲完了，就没话讲了。你实际看《使徒行传》里面，教会复兴以后，他们带领人做门徒，他们跟了耶稣做门徒。他们不是天天只讲四福音书。为什么凡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远超过福音书的范围？为什么？这跟昨天的信息是完全和谐一致的。请你思想一下，我再问一次。为什么我们带人做门徒，我们自己做主的门徒，我们要学习凡主耶稣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远超过四福音书的范围？因为耶稣复活了以后继续说话。来，大家说一次啊！因为耶稣复活以后继续说话。关键不是耶稣过去说过的所有计划，关键是他是一位活着的主，他教导他的教会，他继续的启示我们，而这个启示到了满足的时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圣经。我要把它解释一下哦，请你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过来。哎，《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前一点，《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提阿非罗大人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注意看这个字句，提阿非罗，我已经做了前书，就是路加福音啊。论到耶稣开头 ，began to， 他刚开始，他原来开始，结束了没有？还没有，因为没有结束，所以路加还没有讲完，他就要再写后书，叫做什么？使徒行传。换句话说，耶稣开头一切所行的、所教训的，没有结束，在他死了之后没有结束。耶稣死了之后继续教训、继续做工，是因为他其实不是死了，因为他复活了。他复活了以后，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这个就是新约的信仰。因为耶稣复活之后，他在忙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复活升到天父宝座的右边，按着神在旧约里赐给弥赛亚的应许，他有权柄把圣灵浇灌，像春雨一样滋润他的百姓和他的地土。神基督在天上神宝座右边将圣灵赐下的时候，他将圣灵赐下，借着他所拣选的使徒继续的教导、引导、指教他的教会来认识他。换句话说，大使命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不是只指着耶稣在地上三年半所讲过的比喻和他一切的预言，而是指着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并他复活以后的工作。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所赐给我们的整个启示，而这整个启示在使徒的见证底下给我们的，就是今天你知道的新约圣经。而新约圣经带领我们打开了旧约圣经的奥秘，认识了整本圣经，也就是神从创世一直到世界末了，他整个救赎计划的心意就在这本圣经。所以做基督的门徒，不光是要有宣 教的心怀，我们要被拆出去。不光是我们要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追求，我们要建造深入彼此支持相爱的关系，而且我们是一起追求神的真道。这真道是父在基督里借着圣灵吩咐使徒赐给我们，我们今天借着神所默示的圣经而明白。所以我们说 True discipleship， 昨天说两个True discipleship must be missional discipleship. 第二个 ,true discipleship must be relational discipleship. 不是一个人的。True discipleship must be scriptural discipleship. 是以圣经的真道为中心的。这样就要回答一些人的问题。说昨天我们在分享说，我们要建立门徒的生活，一定要能够两三个人，两三个人至少要一起祷告，奉主的名聚会，要能够分享，要建立关系。那不就跟一个打麻将的桌子也没什么差别？对啊，弟兄逃避家里面的这种压力，找一个时间，每个礼拜两个小时出去打打撞球，不是也很好吗？好，那这个太太们聚在一起埋怨他的先生，不是也很好吗？然后传道人聚在一起分享教会的这个脾气多么多么的不尊重传道人，不是也很好吗？然后教会的执事同工们在家跟聚会批评传道人，不是也很好吗？那不是门徒造就，为什么？因为没有 scriptural， 没有神的道作为一起追求。我们在一起是因为我们做门徒，我们做门徒是我们跟随这位耶稣，我们跟随这位耶稣，我们就要学习，要听，要明白，要领受他对我们的一切教训吩咐，这个才构成了一个门徒小组的核心精神。我们在一起是来学的，学什么？学基督。我们是来听的，听什么？听耶稣。我们来是来查考，查考什么？查考圣经。我们有分享，我们有祷告，我们打开心来讲很多的困难，但我们知道能够让我们一切的思想回归到正道的是什么？是神的话，神永恒不变的真理。我们在一起聚会，如果不能用圣经来造就彼此，就不是一个属灵的聚会。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最后一定在神的话里面安息。我自己受门徒造就的时候，在学员传道会，那个是大学的时候，在1995年到1999年，4年的时间。然后我们做很密集的门徒造就，我们有3-4个弟兄小组，每个礼拜见面1次到2次，一次是见面分享查经，另外一次呢是出去传福音布道。后来我们自己也带人信主，自己也成立小组，然后很忙很累啊。后来呢，我们的辅导们就说：“好了，学期时间到了，请你们这些同工们呢，组织一个出去郊游，我们散心，好好玩一玩，好去找个草地，有个湖边，有个游戏，有个烤肉。”他说：“你们做什么都可以，你们这些小组长们自己组织。”然后我只有一个要求，我们的辅导啊，他的名字叫沈佳音，他说我只有一个要求，要有造就人。我们就想说出去玩还要造就人，要造就人。后来怎么做呢？我们出去烤肉，到了草地上，我们去分享，聊天的时候什么都聊，什么都有，不是都在聊圣经。我们不但去，还把慕道也带去了，因为去烤肉嘛，慕道都带去了。然后呢，到谢半祷告完，一吃完烤肉，坐下来传福音，一个小组一个小组跟慕道做见证，分享说：“哦，神怎么带领我的？我们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们就跟慕道有传思虑小册子，这个叫做我们的休息。可是这很棒。你仔细想想，神呼召我们，是因为他用真道生了我们， 神的真道是宝贵的，我们能在一起更深入又深入更深入再深入，不是因为我们深深的认识对方，是因为我们能够一起追求神的真道。我跟你说，人两个在一起深入认识，第三天就觉得很无趣，而且无趣之后觉得很痛苦，痛苦之后很受伤，因为我们的里面没有东西，我们的里面是空的。我们如果跟别人真的深入交往，现代的心理学告诉我们说，我们有各种问题，所以我们彼此不够认识，没有沟通。其实他们讲的不是沟通，是一种心理的操纵，怎么样很有礼貌很好的怎么样沟通，能够让彼此觉得很好。可是我们活在谎言里面，因为我们真正的光景一点都不好。如果我们要一起深入，一起深入的建立关系，没有真道是做不到的。夫妻不管怎么样经营感情，专注经营感情，没有神的话在这个婚姻里面是没有任何合适的。他们一定要一起追求。那么神说他把真道赐给我们，我们要追求的真道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更多的经文，在哥罗西书。我请各位翻到哥罗西书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二章在第一节到第三节，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是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的信，我们先念。我愿意你们晓得，为你们和老比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互信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之事都在他里面藏着。神在基督耶稣里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把他的真道交给了教会。使徒交托给教会的真道是什么？就是一个词，两个中文字，叫基督。使徒交给教会的不是一套生硬的手册，你们把800条背好，你就得到了真道。仔细想，保罗没有坐下来写一本系统神学。如果他要写，也许要写厚厚的5000页，他没有。保罗这一生建造教会，然后写书信劝勉他们。保罗所留给他们，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知识。这个知识就是耶稣基督，一个有位格的、活着的、复活的、住在我们中间、继续引导我们的那一位耶稣基督。保罗说，这是神的奥秘，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保罗领受了这个启示，把基督的奥秘揭露给他的教会，让我们认识到神一切丰富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藏着。然后保罗离开世界，没有再有第二个保罗做一样的事情。保罗离开世界以后，他训练提摩太，他没有叫提摩太跟他一样再继续告诉这个世界多少什么新的奥秘，反而叫提摩太效法他的榜样，凡从他身上所看见所听见都牢牢地守着，然后找到那个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交托下去。保罗有一种属灵的傲慢，其实不是傲慢，是一种把握。什么把握呢？保罗在新约圣经所带给我们的，已经到了启示的高峰了，就是这么多，够了。他带给我们的高峰是什么？就是神一切的奥秘，一 切丰富的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藏着。其他的使徒也是一样的说，像使徒彼得会在彼得前书说，那一切关乎生命与金钱的事情已经赐给我们了。就像使徒约翰会说，我跟你们讲不是新的事情，小子们，有圣灵的恩膏在你面前，在你们里面指教你们。意思是说，新约的信息，新约所启示给我们这位耶稣基督，已经把神一切的奥秘知识推到了高峰，没有更大的启示了，已经到头了，到顶了。下一个等的是什么？耶稣再来的那个启示，新天新地的启示。换句话说，我们今天不需要特别伟大的使徒和先知来给我们新的圣经。反过来说，今天凡是借着信心认识圣经，借着圣灵与耶稣基督相交的人，就是平信徒，就是我，就是你，就是各位最简单的像孩子般的信徒们啊，神已经把他最宝贵的真道赐给了我们，是够的。你既然是够的，我们一起追求，是可能追求到还是不可能追求到？可能，这是我要得到的结论。你不要以为一定要有一个再像保罗一样的大使徒起来，我们才能够认识神。其实神在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使徒传给我们的真道是够的。这个真道的关键在于，请看哥罗西第二章第三节，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他是谁？基督。很妙，一切的知识不是在图书馆里面藏着，是在他。他是基督，基督是活着有位格的一位主，他像一个人。认识真道好像认识一个人，而这个人是耶稣。例如说，你要认识我，关于我自己有很多可以说。那你是去读一本关于我的书呢，还是来跟我说话？两者都可以做，对不对？可是你不要忘记了，最关键的是这个人。如果你今天要追求主，三五个人在一起聚会，说我们一起来追求，我们来追求什么？追求主。神赐圣经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认识耶稣。我们可以说我们今年立下一个心志，我们一起来读哥罗西书。啊，是，这太好了。我请问，我们是为了要在哥罗西书学习的过程中认识哥罗西书所见证的耶稣基督自己，还是要成为哥罗西书的神学和圣经知识的专家？哪一个才是我们追求正道的人？你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提倡说要有小组一起追求？很多人说我们已经在做了，我们说不要一个人独断去领小组，要轮流。那我们已经都在轮流了，然后就说我们已经都在查经了，难道不是吗？可是大家查经的时候非常的挫折。我参加过非常多的家庭小组的查经聚会，大家非常挫折，因为查来查去没什么结果，有没有？然后像我们这种受过神学教育的人一去，他们就等着我们说话。那其实我也不想说话，因为我也很挫折。为了我挫折什么？为什么非要受过神学教育才可以带挫折？为什么神赐给我们的圣经不是我们一起重新追求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很丰富的生命的体会？为什么老是在等精英出现？为什么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不是真正在追求主，而是在比较谁可以查得比较聪明、比较睿智，可以征服彼此？这是因为我们心态错误，以至于我们查经没有回响。所以为什么我们昨天说三五个人同心合意奉主的名聚会祷告祈求，先从一个奉主的名开始？因为一个小组的形成的第一步是我们明白到现在开始聚会的时候， 耶稣就坐在那里，耶稣就坐在那里。不是等到我们查完圣经了，有一个很精彩、很深刻的神学体悟，然后我们再一起祷告说：“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不是，当你奉主耶稣的名开始聚会的那一分一秒钟，你就已经从心里面接纳耶稣此刻在那里，他是我们的主，他带领我们这个聚会，引导我们的思想，引导我们的祷告，引导我们的查经。我查经很多地方不明白，有什么关系呢？因为这是一个奥秘，神愿意赐给我们，我们要追求，表示你需要花时间。我们今天不明白，明天还会继续。我们不需要一下子一翻两瞪眼，就是一下子就要有一个很完美、很最后、很权威的爱。可是我们今天正在做的一件事情是不可少的，我们要追求主。如果我跟我的属灵同伴一起查这段圣经，我们不明白，可是我们很享受一起追求耶稣的这个过程，而耶稣也活活的在我们中间，我们今天就受到造就。因为这一切的真道，什么叫做在真道上一起追求？要追求真道是什么？真道就是基督自己。为了要认识他，认识他没有这么容易的，因为神原来就把一切的奥秘隐藏，直到耶稣复活的时候才把这一切显明了。而他显明自己的时候，神一切的丰富智慧知识都藏在基督里，要学的东西很多啊。要认识耶稣是一条一生的道路，我们不要急着一下子就要有最后完美的答案，然后我们查完圣经很满足。不，我是借着查圣经的团契，一起祷告，一起生活，一起受苦，分享这个过程，我要越来越认识这一位造我、拯救我、活着的耶稣基督他自己，他本人，我要认识他。这个是我追求的核心精神，我为了要认识他，跟随他，这就是做门徒，不是吗？所以如果我今天去参加一个查经小组，我跟主说：“主啊，我是你的门徒，我要跟随你。”那我今天参加查经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只有一个目标，我要认识耶稣，跟我的弟兄姐妹一起。其他的动机求主帮助我，把那些除掉，把那些入掉，让我们真心的一起来追求主。你知道我们常常不是这样，有时候我参加小组查经的时候，一个话题引发了，引发很多聊天，我们很多分享，是分享很好，建立关系很好。可是大家分享的话题越来越远，不是说我们不能够谈彼此，我们要谈彼此。可是话题越来越远，是因为我们只关心彼此。耶稣就晾在那个椅子上，然后我们自己出去了。不，我们要一起分享。我可以跟你谈我家里面最困难什么，我可以跟你谈我心里面最深的挣扎。但我不管怎么谈，我告诉你，不是我们两个，耶稣在这里，第三个，一起谈，一起谈，因为耶稣在，耶稣在，我们一直回到这个耶稣已经复活的事实来理解什么叫在真道上一起追求。所以我们待会在下一个 讲课里面，我们要分享，如果我们要操作在真道上一起来追求的话，有哪些应该注意的地方？我们实际上要怎么样操作，才可以让这个一起追求的生命团契变得很真实？在我们要进到那个讲座之前呢，我们要先来做小组的分享。小组的分享，我现在要请各位待会呢，随你自己的心愿吧。我们要会一起祷告，就像我们昨天做过，今天有些新的面孔，我们要会一起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会求圣灵感动你，待会呢你可以找到三个人，两个人我也可以接受，最好三个，不要超过四个人。然后待会祷告的时候求圣灵在你心中出现一个脸，你可以跟他待会有二十分钟的时间来分享，来分享说，如果我今天能够有两三个人固定的见面祷告的话，如果我们今天有两三个人可以固定的一起见面祷告的话，我们每次见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干嘛？讲一个 很具体的事情，我再讲一次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昨天有些人昨天不在，我们昨天已经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给各位一个属灵的压力，我们无论如何希望 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有两三个人固定的见面，我们可以一起祷告，奉主的名一起追求，对不对？那我今天要问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可以两三个人一起见面，而且我们昨天说也客观上也许是25周或是更长更短的时间，如果我今天可以跟一个人固定的见面，不是一个人，两三个人，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很具体的想想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那我们现在先一起来祷告，然后我们当祷告完以后，我们会分小组，小组以后我们会分享，分享完以后，我们最后会有一个总结，然后我们会照相。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此刻我们肃立在你面前，因为你已经复活，你活在我们中间，我们奉的名聚会，你就与我们同在。主啊，让我们不要藐视，让我们不要忘记你与我们同在是何等尊贵荣耀的福气，让我们能够在两三个人有你所吩咐的同心合意的祈求的时候，你为我们成就那一切奇妙的大事。主啊，我现在格外的恳求你，请你赐福今天在这里的人，包含我自己，我们可以预备我们的心打开来，愿意让你来塑造我们，愿意让你带领你所拆开的肢体，那些比我们软弱或比我们刚强的弟兄姐妹，和我们一起祷告，一起追求。我们求你待会的圣灵给我们很丰富的感动，说主啊，如果未来的这一年我们可以和一些人一起祷告，我们一起分享的话，我们究竟有什么是可以一起追求的，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指教我们。谢谢主，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那我们现在要分组了，现在是10:20。